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当你嫉妒一位受宠的弟兄时，观影莫扎特传。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大家喜欢唱小羊诗歌的《主，我邀请你》，主歌庄严，副歌昂扬，有一种邀神共舞的感觉。可是过了这么多年，我慢慢发现，可能我嘴里邀请神，心里却在拒绝他。198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《莫扎特传》就讲了这样一个口是心非的故事。片名叫《莫扎特传》，莫扎特既是莫扎特的名字，也是上帝宠儿的意思。主角呢，却是萨列里，莫扎特时期的宫廷乐长，一边欣赏莫扎特，一边无可救药地嫉妒他。有几个音乐人不嫉妒莫扎特呢？这位神童1756年出生于萨尔兹堡，6岁就谱写第一首协奏曲，11岁创作第一部歌剧，17岁就在大主教的宫廷乐队担任首席乐师。歌德说，他的音乐才华是神送来的。但与此同时，他桀骜、放荡，说话低俗，虽然作品受欢迎，收入高，但花钱大手大脚，甚至难以养家。与他相反，萨列里是个正人君子，他不近女色，通达时事，热心音乐教育，帮助贫穷的音乐家，还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大家都喜欢他，他也喜欢自己。但他的才华与天才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。他还玩捉迷藏的时候，比他年幼的莫扎特已经在为贵族和主教演奏。他写歌，努力编排、修改，莫扎特却几乎不改，仿佛听写般精彩的旋律喷薄而出。他的音乐几十年间慢慢被人遗忘，莫扎特虽英年早逝，作品却沉淀于人类共有的记忆，被人随处哼唱。妒火中烧，这团火渐渐不限于莫扎特，而烧向创造天才的神。萨列里多次向神祷告，求神赐他惊人的才华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但未果。他求神让莫扎特走开，可那家伙却依然嚣张。太不公平了，我忠心侍奉你，你却拣选这个放荡的男孩，让他来嘲笑我。愤怒中，萨列里摘下墙上的十字架，一把丢进火中，发誓抛弃信仰。从今天起，他要与神为敌，亲手毁灭上帝的宠儿。有人说，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如何面对自己的平庸，但在我看来，它更有启发性的主题是如何爱一位受宠的弟兄。圣经里耶稣讲过一个相似的故事，可以看作莫扎特传的原型。故事的开头，耶稣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忠诚勤劳，服侍父亲，经营产业，是个好人。小儿子放荡不孝，父亲还活着，他就要家产到远方花天酒地。后来家产败光，又遇上饥荒，小儿子落难，吃得比猪还不如。他想起家中还有老父亲，决定悔改回家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他离家还不远，父亲望见便动了慈心，跑过去抱着他，又吩咐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，拿戒指给他戴，拿鞋给他穿，并且把肥牛犊宰了，大家吃喝快乐。父亲说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大儿子看见极其不高兴， 他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这么多年，大儿子一直在父亲身边，却离父亲的心好远好远。大儿子撒列里向神天父祷告时说，请进入我。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想拥有神一般的才华，而不是神一般的心。什么是神一般的心呢？撒列里对着祷告的十字架上有一个耶稣像，手脚被钉，肋旁有伤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到地上来牺牲自己，寻找拯救失丧的小儿子们。他才是真正的大儿子，名副其实的兄长。撒列里邀请神进入他，却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拒之门外。他渴望听见神的回答，却把耳朵捂得密不透风。我想起自己祷告时向神求过很多，收入提高，事业发展，家庭健康。有时候我也求得很属灵，比方说胜过习惯性的罪，传福音有效果，别的弟兄姐妹更爱主。我仿佛听见神问我，你是否邀请钉十字架的耶稣进入你的心，活在你里面，像他那样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我的意思。主，我邀请你，这首诗歌唱道，让我时常回到加略山，让我不负你的爱情，让我再次融化冰冷的心，让我全心爱慕你。这是真正的邀请，让耶稣进来，带着他的牺牲，他的爱，他奉献自己的炙热。人为什么很难真正邀请神呢？或许是因为心里藏着一个黑色的幽灵，他插紧了门栓。对莫扎特来说，这个幽灵是父亲的形象，低垂的宽檐帽，前后两张脸的面具，黑色披风，高大威严，睥睨他。他对父亲又爱又怕，或许还有一点恨。撒列里懂他，透过歌剧堂皇，他发现这位父亲死后依然在控制着儿子。于是撒列里戴上面具，装扮成莫扎特父亲的模样。他知道这身装束会带来怎样深沉的暗示。他敲开莫扎特的门，以金钱引诱，让他竭尽全力写一部安魂曲。他想，这样莫扎特就无法写歌剧了，或许还会被沉重的工作压垮，从而完成一场谋杀。电影的海报有一张就是假面幽灵，海报准确地抓住天才的另一面，也可以说是故事的黑暗内核。令我深思的问题是，撒列里自己心里是否也住着一个黑色幽灵呢？他从小热爱音乐，从商的父亲却坚决不许他学。父亲从未倾听他，了解他，只知道用权威控制他。以至于父亲意外身亡时，撒列里欣喜若狂，认为是上帝听了他的祷告。可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？会不会就像他刚硬的父亲，不近人情，以强权控制一切？这上帝形象尤其体现于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笑声。在历史上，莫扎特的笑声被描述为有传染性，让人头晕的，就像是金属划过玻璃上面。莫扎特的扮演者汤姆·休斯克把这有毒的笑声表现得入木三分。 萨列里对这笑声过敏，他觉得这不是莫扎特在嘲笑他，更是上帝在嘲笑他。电影结尾，萨列里疯了，他年老体衰，坐在轮椅上，被人推着穿过疯人院的长廊，像英雄一样挥着手，对疯疯癫癫的人们宣告：庸人啊，我宽恕你们，我宽恕你们。然后黑屏，笑声响起。萨列里像个小丑，迎来滑稽而不乏悲壮的结局。现实中，我们心中父亲、神的形象如何，影响我们对许多事情的态度。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女孩，从小享受父亲的各种宠爱，忽然有一天父亲离婚了，从此缺席他的成长，父亲的形象因此分裂，如同莫扎特心里的假面幽灵，一个亲热甜蜜，一个翻脸不认他。于是他心中的神也一分为二，互不相关，一位温暖和煦，一位冷若冰霜。他感觉自己做的好时，神是和蔼的，如果犯了错，神就板起脸孔。所以他只有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祷告，一旦生活出了问题，他就自己先去解决，再回来祷告。结果许多问题解决不了，相似的困境反复出现。在浪子的故事里，父亲并没有嘲笑大儿子的小肚鸡肠，反而好言对他说：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他像欢迎小儿子一样欢迎大儿子，这位心灵的浪子回家。他不仅爱听话的孩子，也爱不听话的孩子。在圣经里，《路加福音》和《使徒行传》这两卷书都是写给一位名叫提阿菲罗的人，要向他描述耶稣的生平和圣灵的踪迹，好使他认识真理，承受永生。提阿菲罗也是莫扎特出生受洗时的名字，是莫扎特对应的拉丁文，也就是说，这两卷书是写给上帝的宠儿的。而现在既然他们被收在圣经里，那么说成是写给今天寻求神的人也不为过。寻求神的人是上帝的宠儿吗？是的，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莫扎特那样出众的才华，也可能没有令人羡慕的名誉和地位，在许多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，甚至还有不少的毛病，但能寻求神、认识神，已经是蒙了极大的恩宠。先知以赛亚说：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也就是说，我自以为做得不错的那些事都像破衣服，不能遮蔽身体，更不用说讨神喜欢了。我自己的衣服虽然污秽破烂，但神给我预备了一件上好的衣服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圣经说，凡受洗归入基督的，就是披戴基督了。我所有的罪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所犯的一切罪，没有一丝一毫不被耶稣赦免、遮盖、除去。从此以后，神看我就像看耶稣基督一样。他对我说：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非常喜欢你。神期待在最深的幽暗中与我们相遇。我听一位老师说， 他在一次恳切的祷告中听见一个声音：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知道那是神在对他说话，不禁泪如雨下。那次祷告以后，他曾经很难改变的坏脾气居然奇迹般的好了不少。基督徒常说要服侍神，但神自己才是最大的侍者，我们都是受他服侍的。知道他乐意服侍，我就不害怕突破所谓基督徒人设，不刻意维持属灵的大儿子模样，心里却是满怀苦水。我可以把心向神敞开，也向信任的人敞开，让黑色幽灵见光。有一阵子我看漫画《交响情人梦》，很喜欢，但看完后有些失落。我跟妻子吉吉说，很羡慕两个主角年纪轻轻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，并且坚持下来克服各种难题，我都快30了却还会感到迷茫。我拉拉杂杂地说了好多，一会儿讲漫画，一会儿讲现实，一会儿振作，一会儿沮丧。我的心里有某个地方被很深的触动了，但思绪却还没理清楚。讲着讲着，我突然感到抱歉，对吉吉说，不好意思呀，我自己都没想明白让你听我这么啰嗦。他回答说，正常，这么客气干啥，好像我们假结婚似的。我们都笑了。我心里一直有一双眼睛在评判着自己，有没有什么事做得不好，有没有让别人不愉快。但吉吉总是接纳我，告诉我不这么评判自己也没关系。我说，我们祷告吧。我就祷告，把心里的难过忧愁告诉神。祷告到一半，我哽咽想哭，吉吉接着祷告说，主啊，在我们懵懵懂懂的时候你就一直带领着我们，现在我们开始考虑将来，相信你仍然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。我也感谢神，也感谢吉吉。他不喜欢开口祷告，因为觉得自己说不出那么多华丽属灵的词儿，也不会引用经文什么的。但为了帮助我，他愿意开口祷告，让我得到安慰。我觉得他的祷告比华丽属灵的文章更好。在历史上，真实的撒列里可能与电影里很不一样，因为电影是民间传说加上主创的想象。真实的撒列里是贝多芬、李斯特、舒伯特的老师，虽不像莫扎特广为人知，却也对音乐史做出卓著的贡献。我不禁想起《交响情人梦》里乐评家佐久间学说的话，就像勃拉姆斯身边有科塞利亚和约瑟夫这样优秀的支持者一样，在历史上留名的音乐家们不只是有才华，也有和各种重要的珍贵的人的相遇。我也想成为其中的一个。人出于天然的良心，尚且知道谦卑真诚的服侍是好的，更何况有耶稣生命的人呢？真正的大儿子不是怨恨父亲、嫉妒兄弟，而是像耶稣那样深深体会父亲的爱，寻找服侍流浪的兄弟。这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生命散发的清香，是活在人里面的上帝的心肠。
转移，为我再造一颗 让我